相反怎么说呢？否认万有，为是四大所成。前面这个审视外道是最长啊，那么这个念儒家也头呢，它是最短，最断灭之见。所以这个最长最短，这个叫做邪见，叫做邪法。既然有这样的这种邪见的人、邪法的人，那个叫做邪人。所以这一科叫做邪人邪法，通通要远离。这些邪人邪法都是互相争论、互相斗争的，那么都是具有种种的恶知恶见，而且啊，自害害人呢、啊。这个近百年来，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从这个恶知恶见引起。那真是自害害人，害死无量苍生。而且这些邪见、邪人、邪法，他都是经常的想破坏、想消灭佛法的。你们不知道，现在唯物思想的人，我们不讲别的，他就反对这种我们佛法讲的因果啊。这世间法他一切否认，他无神论者，凡是无唯物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这种人他一定同我们佛法完全相反的，他不允许你存在的。所以我们比丘家里面不是有这样一个博弈题吗？对这些外道啊，不听自修以色，你拿这个清修拿东西给他吃，你都反戒、啊、何况我们能够给他亲近啊，今天天天给他住在一起啊，做好朋友啊，当然不可以的，应该远离。第三种应该远离的，也不亲近，足有凶器相差相破，天哪罗旦种种变现之气啊，这是离什么呢？凶相之恶言。这雄气还有相差相搏，这个做一系列的事情，这都是坏事，不是世间的正事。我举个例子，世间很多地方有斗牛的、斗鸡的、斗狮子的、摔跤的、拳击的、游道这些事情，这个都包括这个世间凶恶游戏之事。那么什么叫做哪罗呢？哪罗翻译翻到我们中国都立，那就是可立它叫比武啊、那罗哪罗又还可以翻到一种意思叫做闻声，闻呢闻的是休息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身体啊拿种种的粮食啊，拿这个脏是它，就是土面呐、粉面，就好比一般的演戏的人，在演戏之前，他一定要种种的脏是，法面呐、法这种种的，这个都叫做拿罗。种种变现呢，就是那些啊做犯师、做谋事师的那些人。世间这一类的人很多啊，都属于凶相刁戏。那么这种事情呢，使人方业啊，干败坏菩萨的正业。你菩萨也是这样干的吧？那糟糕！你自己应该修修的戒定慧三无漏修啊，自观慈悲等等。你不做了，你做这些事情那还对啊？那你堕落的法诱乱菩萨的心行啊，是在你心心不安，所以菩萨不应该给他清净，要远离。再来第四种应该远离的啊不好的孽缘，经文 也不曾经沾头了，却修诸养机构，天天一步诸恶利益啊，如是人等发誓来这样，再为说法无受希望。这个眼里的叫做种种的恶业的这个染污的因缘，就是做这个恶业不是好事的，做坏事的人，所以叫做恶利益嘛。那第一个呢，占陀罗，占陀罗翻译翻到我们中国叫做念者啊。为什么叫念者呢？以恶业自念，做些恶业伤念他自己。那么这种恶人呢、啊，心持标准，他走起来他有个标准的，在印度当时啊，有人持咒为指标，他手上拿一个竹。竹竿，左手拿一个铃子，那么一边走路一边有人拿个竹，人家一看知道他这占陀罗，他是杀人的刽子手，专做恶业的。印度当时的风俗把所有的人分成四类，婆罗门、刹帝利、修舍、毗陀。四类，可这个占陀罗啊，不在四种之内，在四种之外。那么在当时印度啊，一方面他是个这个作业的人，也就是讲他这种人叫做下的人，也叫做贱人，做下贱之业的，在做杀狗杀人，做杀业的，杀人的。这下贱的，那么这个经文讲是诸养机构等等的，这也属于一种恶业。为什么呢？你养修这个猪啊好，羊也好，养它干什么？你跟人家去宰似的，这是恶业。有些你自己养自己杀，那干直接自杀。哎，你没有自己杀，我卖给那里屠夫去杀，那个叫做叫他杀，同样都是恶业。打猎，这个猎就是打猎，捕呢就是捕鱼，打猎捕鱼都是杀众生的，杀生的。他为什么打猎捕鱼啊？他一直散发，他以这样的维持他的散发的。这里面讲啊，诸恶利益，那就不是一个，凡是属于恶因、恶缘、恶法、恶业的这些形式，都叫做恶利益，不是一个，很多是诸。这虽然很多啊，例里面告诉我们只有六种恶利益。哪六种呢？第一种屠羊，第二种杀猪，第三种养鸡，第四种捕鱼，第五种捕鸟，第六种猎师。这个猎师啊，是专门教人家如何打猎的老师啊，这样讲的。一切打作贼啊，贼子偷人的小偷，魁魁就是杀人的刽子手，朽妞就是干扰的那些看门的人，九龙那个我们大概我们中国还没有，印度有，屠狗杀狗的，最后第四打猎，那个是专门去到山上去打猎，打的野兽的。所以这个猎师一打猎是分开来的，猎师是专门告诉人咱们啊，这个打猎的这是事情的老师，打猎呢一般的人都晚上去打猎。所以这个十二种啊，你清净的法，那都沾上我们的恶缘，是我们菩萨的慈悲心了，那种心啊实在是非常之深重，所以菩萨应该远离。 那么前面的一共讲了十种愿力的，第一诱惑大富贵人，第二呢邪人邪法，第三呢那些凶相啊这个斗的人，第四啊这些小众恶利益的人。我们菩萨都应该远离，但是我们是不应该以他沉浸而已啊。可是我们做菩萨不能够和己不以言，根本就不跟他讲机法。那么他如果是还发了一点好心到你菩萨面前来求问佛法，想闻佛法，你不跟他讲那就不对了，那违背我们慈善的菩萨的慈悲心。所以这个经文讲啊，哎，如是灵丹发起来的，这个如是灵丹就包括前面这几种了，不是光是指这些是有利益的人，乃至那些国王贵人，我们跟他不亲近，可是这些国王贵人他来问法来求法，那我们还要跟他讲法，再为说法又跟他说，可是说法不是说法，要随你开道，随他的根基，他这个人应该闻这个法恰到好处，虽然能够随你说法，心里面呢不要希望得到他的种种的供养恭敬赞叹，也不希望他马上就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做什么，心里不要希望。接下去第五种，第五种应该离什么呢？离傲尘的因缘了。大家看经文，又不成见求声闻，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不闻声呢，要以房中，要进行处，要在讲堂中不共诸子，但是来者随你说法，不受需求。这个第五种应该远离的，那就是傲尘的因缘。那求声闻的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四众弟子啊，起家在家。那你假定你这个菩萨，你是像观音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啊，既有福的前世而至啊，已经证到了三种不退位，你可以接近他没关系，接近可以摄受这些人二乘人，可以教化他，使他回向向大，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同行佛道。假定你不是，你是刚刚发菩提心的初心菩萨，你假定是经常以二乘人清净的法，所以物以累积啊。那么是在你这个菩萨啊，慢慢的远离大乘菩萨道，甚至你看到他这些二乘人修二乘法正二乘果，哈，好得很，都出过二果、三果、四果。那受他的影响啊，行菩萨道要经三大奥坛几劫才成佛啊，太难太难，不干不干，马上退学菩提心，我还是修小乘好，那就堕落在声闻地。那这种呢，叫做经里面叫做拜拜菩萨，那就不可以了。发展了你这些二乘人经常成精了，因为二乘的他的见解同你菩萨的见解是各有不同啊。那么因此呢，那你就是大乘小乘互相争论了。他小乘人他这种小乘法很好啊，可是你是大乘菩萨，你认为大乘才是究竟呢，那么大家来争论呢，那这样的话妨碍我们菩萨进修啊，而且也为一般世间的人所诟病。你看嘛，你们都是副弟子啊，互相是非，大的大乘说小乘不好，小乘说大乘不好，那这还是副菩萨啊，所以不应该。所以因此讲，不但是不难亲近了，我们经常假如见到的时候啊，也不问声， 肝不可以共住在一起。所以在复师统复灭度以后，显奘大师啊啊，这个、那个时候到印度去求经的时候啊，看到当时的印度的佛教啊还是这个样子，他是大修二乘不共在极点，大乘就是大乘的菩萨住的寺庙，小乘是小乘，他们也住在一起的，绝对分开，没有共住的。啊，所以他修行的人来到我这个大乘菩萨所住的地方呢，哎，我就随他所念啊，给他开道，就学佛一样的，有一佛尘说三乘法，随你，给他说。那么咱们这水泥法呢？啊，假定他问的是大乘的，那你就给他说大乘法。那么一些人呢，他听到了讲，哎呀，他法经很好，他虽然是二乘人，但是他听到了，他听人家说说他是耳闻，他来请教你这个菩萨，这个法经上的什么道理，那你一样的还要给他说这个法经。可是呢，你说是说心里面没有需求二乘人呐、啊，就能够深修奉行了、啊、哦，啊，更不要希望他得到他的理想恭敬。不过呢，跟他们结过大乘的因缘、成佛的因缘而已、啊、把成佛的种子种在他们的八识田中啊。这就是一句修法，佛光而不同尘呐、啊。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你能够多善无智妄念。你做一个菩萨，你多善多事，智慧不开，不能明心见性。而且修行，今天修修，明天就退，不能经常保持正念，这个还不要紧，能够不要紧。最怕的呢，你一天发起修起二乘过地的心，那不可以。所以禅宗里面也有句修法，宁可千山不误啊，不可一日作魔啊。讲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啊，你既然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千山不误不正果不要紧。一天发起，哎呀，我不行菩萨道了，我去正二乘的果位啊，那就做了魔了。要菩萨来讲，你求正二乘的果，这就是魔心。所以啊，法华经讲，你不可以啊，应该远离，经常诚经，你修它同化。今天讲到这里，乡下文章附带来日，大乘妙法莲华经，各位同学，你们把那个科目表拿起来啊，按照行命科目表。对，到最后修戒行位、修道位、究竟位那地方啊，在戒行位后面加一颗修见道位。那么原来第二的改为第三，第三的改为第四啊，看到吧？上次讲到身安乐行啊，那么应该远离四种染恶的因缘，已经讲过四种，今天继续讲第五种，应该远离的什么呢？二乘缘。经文章求声闻的啊，四种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四众弟子，是声闻人。那么这些都是偶成的初弟子。假定你是行菩萨道的菩萨，又带有佛的那种前世偶智啊，就是根本智、方便智，已经进到这个不退的 这个位置就是地上菩萨。那么当然可以去接近二乘，目的呢是摄受二乘人呢，教化他度他回向向大，那是可以的了。那么现在这个安乐行品经讲的呢是指出生菩萨，没有前世而至，没有方便，而且还没有得到不退位。那么假定你这种出生菩萨亲近二圣人呢、啊、所谓威仪累计啊，那么是的，你呢慢慢的远离了大乘的菩萨道，甚至于你看到二乘人修正二乘的法门，那么有所修有所正德啊，你认为还不错，那么行菩萨道要成佛要经过三到二三劫，这么时间长这么困难，那么还是退舍菩提心呢、啊、我修二乘我治疗好了躲着声闻地了，那就不可以啊，并非拜拜菩萨。反正呢你所见果又不同啊，你是发达菩提心行菩萨道吗？你修的是大乘法，二乘人修的是小乘法，所见不同。那么因此啊互相争论，小乘人他讲大乘是非复说了，那么你是大乘菩萨呢，你讲小乘你是救哑败众啊，好，大家来争论，不但是妨碍我们菩萨正修，而且为世间的人所诟病。所以啊不温顺不共住不成敬为你啊，所以当时印度佛教大小乘是个别啊不住共住的。那么再接下去呢讲第六种要远离的什么呢，就是男女有的这种染污的因缘。大家看经文，文说师弟又菩萨摩诃萨不愿以你人身去南山，又想象而为说法，一步落间，要日他家不宜笑你出你挂你等共浴。这种男女又是我们众生无量劫来的习气啊，不管小乘大乘，你像了三时要成佛果都要啊断诱的，断这个男女诱。那么假定你是菩萨，看到女人你身体中啊有男女诱的这种想法，那对你的菩提心是个伤害啊。所以你是菩萨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去对你人说法。菩萨是这个样子啊，那二乘人呢，二乘人更要把这个男女诱啊看到是火坑。所以我们的比丘比丘尼家里面的这些根本家还有这个众家都是大部分指这个要断除男女淫欲的下手。所以有些修大乘的菩萨认为啊这种男女远离啊这是小乘的家里啊，这个大乘菩萨要接近众生要度化众生吗，那就没关系。所以有些认为自己是菩萨的啊，啊不配以男女的吉祥，而且心里面呢、啊、就喜欢找女人，接近女人喜欢见女人。所以这个《法华经》呢真是太好不过， 告诉我们行菩萨道，初心菩萨啊，地上菩萨不谈。你那个随类因发，你已经破五明正法心了嘛？那里还有这些贪嗔痴三毒人不会。可是我们初心菩萨，这个绝对要注意啊。所以这一章啊，你不要有男女幼相对女人说法，而且你心里面根本啊要成一个不喜欢见的讨厌。那么假定你有姻缘到他家，他家是居士家，那么居士家里面都是有男男女女的啦，你不要同这个秀女、粗女、寡女的共浴，就不跟他讲话。为什么呢？师兄你讲的，以前女人令人爱着不能舍离呀。那视频里讲的，书王拜一家有五种故事呀、啊。这里讲不落见啊，不以共义等等，就是你啊，不要时常到这个居士家里去。你去的话，那你就喜欢见女人，一定要跟他讲话。那就升级五种故事啊。第一种呢，书见女人，见了喜欢见。第二呢，互相称，已经相见吗？那么就互相这个称爱啊。第三嘛，转称意，那个读一次吧，啊，读什么字啊？夜啊，称夜，夜呢，也就是讲互相很大家很亲密的那种啊。第四啊，变善又想啊，那你就起男女欲了。那男女欲一起来，你就反家。那凡是知识，那就会注意到这种啊，不是讲将来事啊，就因为你到女人家里去啊，那么后来嘛反家。甚至啊，伤是生命，这有很多公案呢、啊。哦，不是的时候，不是因为沙弥吗？因为自己长得啊非常庄严，那么因为女居士家的一个小女孩啊，看到这个沙弥啊，升起很贪爱之心。因为这个沙弥啊经常去托钵，那托钵当然要到居士家了。那么这个小女啊看到了，心里面起了贪爱心嘛。有一天呢，她家里面爸爸妈妈大人都出去了，这个小女孩并不很小了啊，就是15、16岁啊，就是情窦初开的那一种的。哎，她认为这个机会很好啊，这个沙弥嘛，她一个人到他面前托钵，那他很欢喜，好好好啊，就请师傅啊，你进来，好，我有很好的饮食供养你。那沙弥就不知道吗？认为这个人家是好意啊，那就进去，他把门一关，反锁起来，就要给他。做坏事，这个沙弥他起家人修个沙弥戒的呢，断言的啊，怎么可以呢？可是这个时候啊，又没办法，有两个人在那边，一男一女，他缠到你，非做不可啊。这个沙弥啊，就起个方便，讲好好好啊，你嘛就洗澡了啊。哎，那也不能在这客厅里面呢，啊，你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啊？到你房间里去，你去洗澡。那么他就告诉他，他就到他房间里面去。那么房门里面把他锁起来，穿起来。那么就跪下来，对着腹地那个方向啊， 自称恭敬合掌，向父啊遥遥的禀告啊，让我啊今天做这个难了，我难可以持戒呀，我绝不犯戒。他看到他这个桌子上面有个刀片，不是刀片就是剪刀了，都是女人呐这个用的哪一类的东西。那么讲了以后，他拿那个刀片就自己把这个喉啊骨断自杀，他死之时就这样就牺牲。那么四分律里面也讲到啊，女人是戒垢，我们要持清净戒吗？那么你如果跟女人多接近呢，你这个戒绝对不清净，他女人的性质就是染污，你的戒就有垢味了。不是讲反戒哦，反了戒那个不干不要讲，接近就是戒垢。那么打一道比丘尼经里面啊，佛啊即有女人84种过失，那个上次讲无量寿经都跟诸位讲过的，一条条的解释过。因为当女人她有这些毛病呢，所以迷犯于人，到这个我们佛陀把这个54种女人的过失态度讲完了以后啊，就讲啊，打一道你要知道哦，凡是女人都是迷犯于男人的，是的，所有的修行的人不得道都不能够得道，要得生死情妇干不可能，是最后一句吧，女人生可畏也，那太可怕太可怕，你们不要喜欢接近。我们中国孔夫子他也感叹讲，为小人一妇人不可近也啊，你不这不要接近。龙树菩萨打制度论里面讲他讲，清风无形犹可作啊，年沙寒度犹可处，女人之身难可得，你在海人难可近。是把女人看到是一个灾子，强盗小偷，你碰到他那是害你的，没办法禁止。世间的灾子小偷偷我们的身外之财啊，还不要紧了，这个女人这个灾害他是偷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释迦菩萨假定是清净的人，徒自沾障不清净的法，为世人所讥嫌，对于弘法没有好处，所以应当保持一种距离啊。那这样啊，我们自己还有对一切众生呢、啊，都不会有所损害。那么我们民国以来的几位大师啊，像我们印光祖师当然都也都知道的、那么他是不喜欢见女人、也不喜欢多跟他讲话的。那么虚云罗伯山也是这样、你看看他转机就知道。那么一般人呢以为啊这个太极大师哦，那他是行菩萨道的啊，那真是菩萨啊，而且他提倡的都是现代化的佛教，一切要跟着时代要有所改变的改革的，所以一般的啊都把他列为这是一种这个所以时代的新人物的出家人。可是啊，只要你亲近过太极大师的人呢、你就会知道 孝忍信法没有亲近过，也没见过。那么我们应省道师啊，他是亲近过他太极大师的，而且跟他多少年不多年的。那么我记应省道师告诉我啊，习大师他虽然是这么一个思想非常前进新时代的齐家人，可是他对于这个男女之间呢，他非常保持距离的。他说皈依的弟子那是多得很呢，男女女啊，那有钱的富贵人家的这个妇女，那皈依的不知道多少。但是这些凡是你的皈依弟子去见他，他在客厅里面顶多跟你讲几句话，还是几句话以后他走了，他不跟他啰嗦的。那么他是虽然是行菩萨道啊，他绝对不男女共住，其他是从来没有的，不管起家在家的，他也不会带一个你的侍者照顾他，没有的，侍者都是男的，基本有女的。所以啊，他就是会讲完全依照这个《法经安乐行品》讲的啊，不喜欢见，不跟他多讲话，也不讲，完全不讲，完全不讲，不讲这些规定，他去找有什么请教师傅啊。你这个菩萨，你是师傅，你的一句话不跟人讲，这个不近人情，也不可以。说法简单，讲了就好，就这个样子。那么我讲这个呢，也是提供给诸位大家啊。我们都发了菩提心嘛，就是菩萨，可是我们都还初心的菩萨，刚刚发心，行菩萨道还是刚刚起步啊。这些重要的地方啊，特别要注意。那么你只要在这个奉命中啊，多经过一个时间，多看看了、我们奉命中很多法器，难讲难写，仪表堂堂，法相庄严，那这应是一个奉命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法器。自利利他非众生，那都是也很好的。或者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家境利人呐、结果都败坏了，埋没了这种法器，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我据我亲眼看到的，这从民国三十八年来。大陆才退到台湾来，大陆有几位法师，年轻法师，刚才讲的都是法器，聪明智慧。那么来了，最初都是根据依据我们的慈航菩萨在设置啊，读书都很好啊。那么后来慈航菩萨过世了啊，过世了，大家一下那就离开了，个人到自己去禅修了，都还年轻嘛，都是二十多一点嘛。那么有两位我是亲眼看到的，那真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到了台北，那么就是租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居士家了。那么租一个房子，他自己住在哪边？这个房子啊，有三个房间，还有厨房、饭厅，还比较大了。以前的房子租也很便宜呢，那个时候四十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一方面他自己看经啊研究，一方面呢，台北有些很多居士的道场啊，什么地方啊，那么请他去讲经啊，那个他口才无碍。那么而且这个经他看这个听得很多啊，他都难讲啊，讲得很好。 那么后来呢，他有个皈依弟子，啊，是南部人，要到台北来读大学，读大学大概17、18岁嘛，刚高中毕业。那么台北没有亲戚啊，啊，就讲师傅啊，哎，你的房子啊，有三间房间，你住一间还两间空道啊，我到台北读书没有地方住，那再去租房子什么，啊，那有费用很多。家庭又负担不起，能不能方便呢？啊，我借你的房子，啊，这个住一个短时间，我慢慢找，找到了有好的我就搬走。好，他就慈悲嘛，师父吧，好好好，答应他住进去。这一下糟了，没有好久，这个好好一个法器的一个法师。反秀啊，同这个他的这个皈依弟子结婚了，还有一位法师，那年轻又为20几岁，就坐在台北做一个很大一个寺庙的方丈和尚，哦，那信徒也很多，南将南谢还像这样的。那么后来啊，也是因为啊，一个女皈依弟子啊，经常跟他亲近的，好，反修。这是我亲眼看是知道的这两位，还有了很多了。所以一般的男众年轻的起家法师反修啊，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一个。关系而反修，为什么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你家境女众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我特别提示我们各位朋友，你们都是年轻的啊，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这些反修的啊，我讲啊，还算是好的啊，因为他光明正大嘛，我不能啊，我这个持这个起家戒，我犯了这个男女诱，好好退出在家人。还有一些呢，犯了做了坏事，哎，面子下不了来，不好过，还是穿着起家衣服在那边的，那干糟啊。大家再看第七种要远离的，那就是非法器的人，这种因缘非器就不是法器的。大家看经文，一佛不请物众不难之人，啊，亦为行口，这个物众不难，这个经里面理里面呢，就叫做黄门了。你这样说呢，他是男人吗？不是真真实实的男人。那么一共啊，有第五种。第一种呢，生下来他就没有男根的，他长的是男人相，他没有那个女人的那个。可是他也没有男根，这是一种不难。第二种呢，戒啊，就是那多子把它割掉的男根，像过去皇帝的太监啊，都是把这个男根阉掉。第三种呢，度啊，现在这个戒呢，你都割掉的了，那过去太监那是很手术的啊，哦，现在没有皇帝没有太监吗？好像就没有这种不男的人，哎，那么这个范围怎么讲呢？那么现在有些男人呢，啊，犯了什么啊，法流病呢，啊，还有其他什么病呢，啊，哎，因病的因缘把这个男根去掉的也包括在这里面， 见。第三是